第二天上午，那男人怀里揣了把水果刀，让老婆带着他去城管大队要东西。女人也想把东西要回来。那两筐水果和一杆秤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。不过女人并不知道老公是抱着拼命的心去的。要是知道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带她去。两人来到城管大队，那两个城管不在，两人在门前等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两个城管回来了，女人告诉丈夫是这两个人抢的。男人上前要东西，结果没说几句就争吵起来，城管打了男人几拳，男人急了，掏出刀，一刀一个把两个城管都撂倒了。饶是刘波久经风浪，此时也不免有些心慌意乱，六神无主。在这太平时期，和谐社会，一日之间，自己管辖区域出现几起命案，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。最让刘波头疼的是那些手持相机、话筒的记者们，经过他们添油加醋的一宣传，立时就弄得个满城风雨，整不好自己这个局长的位子都坐不稳。怎么办呢？只好找李局长，虽然知道肯定得挨骂，但这次却完全出乎刘波的意料。李局长不但没骂他，还心平气和地安慰了他几句，告诉他要沉住气，不要乱了方寸。李局长不是不着急，不用说骂刘波，就是把他拉出去毙了的心都有，但那解决不了问题呀。撂下电话，李局长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。他知道刘波说的对，当务之急是啥？不是破案，而是得先封口。乱子大不怕，再大的乱子，只要老百姓不知道就不怕。怕就怕弄个满城风雨，世人皆知，那样就不好收场了。可现场去了那么多记者，看样子明天一早这新闻就得铺天盖地地遍布整个 H 市，自己又没有能力阻止，咋办？李长友拨通了林市长的电话，林市长还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，听了李局长的汇报，当即勃然大怒，在电话里把李昌友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然后摔了电话。骂归骂，事儿还得办，看看表，下午四点了，再不办可就来不及了。让秘书下紧急通知，把全市所有媒体的领导通通都招到市政府开会。市长有令，谁敢怠慢？各媒体领导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，闻风而动。什么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、书刊、杂志、路牌、灯箱、广告，有几个专门印小招贴的老板也都到了场。林市长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。只见今天的林市长没穿官衣，没戴官帽，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那真是一点官架子也没有。在一片热烈的掌声过后，林市长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讲话。
同志们辛苦了。
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，就差没喊为人民服务了。
其实呢，早就想和大家聚一聚，交流交流，只不过一时抽不出空来。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，媒体的作用有目共睹，各位同志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绩。
掌声又要响起，林市长向下面摆了摆手，好多人把已经抬起的手重新放下，稀稀落落的掌声就此平息。
不过， 我也看到了一些问题，想在这里和诸位探讨一下。现在有个别媒体为了吸引群众的眼球，专门喜欢报道一些另类的东西，比如说这儿杀人了，那儿放火了，那儿贪污了，这儿腐败了，啊？当然了，媒体反映这些社会现实无可厚非。不过呢，我个人认为，花无完花，人无完人，是吧？就是社会再发达、再稳定、再和谐，他也不能一起命案都没有吧？他也不能一个贪官没有吧？他也不能啊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偏偏看到黑暗的一面，而对那么多的阳光明媚的风景却视而不见呢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啊，看看现在这高楼啊多高，看看现在这汽车啊多快，看看现在这马路啊多宽。我个人认为，我们的新闻重点是应该放在这上面的。媒体是什么？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，是传播和弘扬正能量的，对吧？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。如果总报道那些负面的东西，我看是不是有点不妥呢？当然了，只是个人的一点建议，谈不上意见。我们的党是民主的，政府是民主的，言论是自由的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嘛。在这里，我没有左右大家的意思，只是随便和众位交流一下，有什么困难或是意见，可以随时向我反映，我一定会大力的支持你们的工作。
春节过后不久，在监狱服刑的苗彩虹突然接到通知，说他表现良好，给予减刑半年，马上就可以出狱了。这意外的惊喜令苗彩虹喜极而泣。这一年来，他几乎每天都要掰着手指头算一下还有多少天可以出去，可万没想到自由竟然来得如此突然。狱警带他办了出狱手续，苗彩虹向他打听柴莲的情况。自从上次他和柴莲在狱中喊冤状告刘波之后，两个人就被分开关押，再也未能见面。那狱警摇头说不知道，态度很是冷漠，苗彩虹不敢再问。当他跨出监狱大门的一瞬间，只觉得浑身上下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。只有曾经失去过自由的人，才能体会到自由的宝贵。他真想仰天大喊一声，我自由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了他一声，
彩虹。
苗彩虹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男人向他走来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揉了揉眼睛仔细看。哥，是你吗？他突然扑到那男人怀里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那男人正是苗彩虹的哥哥苗冬青。苗彩虹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哥哥把他带大的。苗冬青比妹妹大15岁，他脾气暴躁，和人打起架来不要命，但对这位妹妹却是知冷知热，知疼知爱，甚至从来没大声训斥过妹妹一句。自从父母相继去世后，兄妹俩无依无靠，举步维艰，全靠邻里的帮助勉强度日。家里有7亩农田，春种秋收，十几岁的苗冬青把田地伺候得井井有条。农闲时， 苗冬青便捡拾废品或是帮人做零活，挣些微薄的收入。后来苗彩虹渐渐长大，上了初中，为了能让妹妹生活得好一些，能够安心读书，年近三旬依然光棍一根的苗冬青决定出去打工。在市里他先后换了几份工作，最后来到一家运输公司。那公司的老板姓王，他见苗冬青身强体壮，干活以一当二，又肯吃苦，不计较报酬，所以对他颇为照顾，每次开资总要多开些给他。苗冬青也就死心塌地地跟着王老板干了。一次去新疆跑长途，路上遇到劫匪，面对四个手持匕首的歹徒，货车司机和另外一个搬运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，可苗冬青却临危不惧，大喊一声以一敌四，那四个歹徒竟然治他不住。王老板见状，指挥另外两个人和自己一起加入战团支援苗冬青，四个歹徒最终落荒而逃。自此王老板对苗冬青更是另眼相看，干脆不让他搬运货物，而是整日把他带在身边，做了自己的贴身保镖，还从黑市买了枪支，让苗冬青私下练习射击。苗冬青跟随王老板这几年的确长了不少见识，当然他也为王老板出了不少力。每每王老板与人发生冲突时，他必将冲锋陷阵在前，把对手打得大败而逃方才罢休。后来王老板和另外一个运输公司的老板产生了矛盾，王老板让苗冬青教训那个人，结果苗冬青把人家打成重伤，被抓捕归案。王老板让苗冬青一个人把事情担下来，并答应为他疏通，照顾他妹妹。苗冬青是个讲义气的人，觉得这几年王老板对自己不错，受人滴水恩，当应涌泉报，便点头应允。警方一再审问，甚至施以酷刑，苗冬青一口咬定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，背后绝无任何人指使。那王老板未曾食言，背后花了不少钱财，这才只判了苗冬青五年徒刑，否则至少也得十年以上。苗冬青入狱以后，王老板果然每月都给苗彩虹送来钱物。狱中的苗冬青知道以后深感欣慰，苗彩虹无依无靠，拿王老板当了亲人，两人接触渐多，居然产生了感情。苗彩虹正值妙龄，情窦初开，而王老板亦非圣贤，美色当前，软玉温香，如何能够经得起诱惑？刚满14岁的苗彩虹就这样做了王老板的情人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但好景不长，王老板在一次运输途中出车祸身亡，不久后再无任何经济来源的苗彩虹不得不辍学回家。苗彩虹去 H 市打工，在市内辗转数日未能找到工作，后来不得已沦落为卖淫小姐。苗冬青在狱中整整熬了五个年头，刑满出狱后才得知妹妹的遭遇。她和王老板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年，颇有些门路，托人居然联系上了白维明所长，托的人带话出来，这种无足轻重的劳改人员想减刑非常容易，明码标价一年4万，以此类推，甚至可精确到月， 进行折价收费。此时苗彩虹已经入狱一年，还有半年的刑期，若想提前出狱就得花20000块钱。苗冬青在狱中干了5年的活，挣了不到8000块，余下的到哪里凑啊？他思来想去，最后觉得还是得到王老板家。王老板虽然死了，可他的老婆和公司还在。王老板的老婆叫刘芳，老公出车祸死后，公司便由他来经营，生意做得还不错。他本不愿意借钱给苗冬青，但他是知道苗冬青的，这种人要是惹急了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他不情愿地拿出20000块钱交给苗冬青，委婉地说，
这钱你就拿去用吧，现在王老板已经死了，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明白，我一个妇道人家的，希望以后……
苗冬青安能不明白刘芳的意思，慨然地说道，
嫂子你放心，我苗冬青是个讲信义的人，这钱我一定是要还的，从今后就是沿街乞讨也绝不会再来麻烦嫂子的。
言罢转身离去。兄妹俩找了个小饭店倾诉离别之情，听了妹妹的遭遇，苗冬青气冲斗牛，恨恨地说道，
一个公安局长居然如此的禽兽不如，言而无信，此仇不报誓不为人。
苗彩虹见哥哥目露凶光，心中害怕，抓着哥哥的手臂道，哥算了吧，人家是官咱们是民，斗不过人家的，再说了妹妹现在不是很好吗，如果哥哥你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，妹妹以后依靠谁啊？苗冬青知道妹妹担心自己，强压住内心的愤怒，平静地说道，
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不会做什么傻事儿的，放心吧妹妹。
当晚苗冬青彻夜未眠，他自幼与妹妹相依为命，妹妹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想妹妹年纪幼小，让人家戏弄凌辱，却仍不免遭受牢狱之灾，这口恶气如何能咽得下？身为仁兄，不报此仇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间？第二天，苗冬青怀里揣着一把匕首，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。刘波的家住在市中心的华谊小区，是一个高档的封闭小区，小区里24小时都有保安值守，不用说刘波的家了，就是那小区的大门苗冬青都进不去。刘波每天早上开车直奔分局上班，晚上回来的时间又不固定，另外苗冬青发现刘波为人十分警觉，而且枪不离身。苗冬青悄悄跟踪了数日，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。这天正心烦意乱地在街上徘徊，忽听身后有人叫道，
大哥。
苗冬青回头看时，不由得心中一喜，站在身后的是他老家的一个同族的兄弟，名叫苗冬辉。这苗冬辉比苗冬青小2岁，从小便已能打架敢下手，在408村出名，上了初2辍学回家，从此在社会上闲混，坑蒙拐骗，偷盗抢劫，打架斗殴，调戏妇女，没有他不敢干的坏事儿。3天2头的进派出所，那时年纪小，没到判刑的岁数，警察们也拿他没办法，但拳脚 皮带伺候是少不了的。这苗东辉却是天生的硬骨头，不怕疼。别的犯人被打得哭爹喊娘，鬼哭狼嚎，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。时间久了，派出所的人看到他都头疼。他19岁那年因为抢劫强奸被判了11年。从此苗东青再没有见过他。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相逢。两人找了个小饭馆坐下来详谈。急于为妹报仇的苗东青未做任何隐瞒，直言不讳地问苗东辉愿不愿意帮忙。没想到苗东辉想都没想，拍着胸脯说：
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一切听从大哥调遣就是。
苗东青把这几天跟踪刘波却找不到下手机会的事儿说了。苗东辉低头想了会儿说：
哥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
苗东青问。
钱啊，哥，你想，要是有了钱，我们就可以买枪，可以买车，有了先进武器，报仇还不容易吗？再说了，我说哥啊，你现在连人家小区的门都进不去，你得动动脑筋，疏通下关系，这些不都得是钱吗？哥，蛮干可不行啊。
其实苗东青安能不明白此理，只是这些天他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只是一个心思想置刘波死地而后快。此时听了苗东辉的话，低声问道：
兄弟，你的意思是？
苗东辉喝了口酒说：
哥，你看同样是人，可为啥有人开汽车，有人骑自行车，有人天天进大酒店非吃非喝，我们兄弟在这个小吃部吃点东西还得挑便宜点的。哥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现在有钱的就是大爷，没钱的就是孙子，我在狱中就他妈的想好了，出来干翻大事业，宁可战死也不他妈的窝囊死。不过我一个人，人单势孤，很难掀起什么风浪。这几天正合计找几个帮手，这不今天遇到大哥你了。我知道大哥的实力，只要咱哥俩联合起来，保准能成大事儿。只要有了钱，做掉一个公安分局的小破局长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
后来苗东辉又把家住 H 市的堂弟苗东亮找来，一个杀人越货的团伙就这样组成了。苗东辉家里曾有两把双管短筒猎枪，成了他们的作案工具。经过几天的踩点跟踪，于3月26日黄昏，他们尾随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张老板至僻静无人处，从后面开枪将其打死，抢走现金3万多元。而后的一个多月里，几人采用相同的手法作案数起。